咱俩没啥才华。
不，你没有，我有。
就想来点吐槽。
不对，还有干货励志鸡汤。
得了吧，咱没那么高大上 ，OP 都录不好。
好了好了，念台词了。
分享生活点滴，记录成长时刻，愿欢笑常伴您左右。两小无才播客，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两小无才播客，我是主持人小南，
我是八号男女不变嘉宾大瓦。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对，其实本来是打算小航会跟我们一起吧，然后就又聊到那个百年之前挖的坑，说我们来聊英语，结果最后还是就是小航有点事吧，然后主要还是因为我跟大碗太懒了，什么
主要还是因为武汉的天气。
对对，这个天气真的是不知道其他地区的人会怎么有没有感受过，反正武汉本地当然就是上个厕所，就是出空调，我们在寝室里面出了那个空调的范围，对，上一个厕所都能出一身汗，真的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天气，哎，因为我是又再一次不远万里搭上绿皮火车来到了大碗
的
学
校
嘛，我就对大碗说，我说能在这么热的天亲自过来见你，你就应该跪着过来接我了。
难道你应该放只狗过来代表你接
我
吗？我
操，真的就这么热的天能出来碰一面，真的是厉害，就是堪比我化妆出来见你，或者是我洗头出来见你这种感觉。对对对，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录音的环境啊，就是我们现在在
其实是相当优越的环境，
对，毕竟有空调嘛，然后在大碗的宿舍的床上，我们面对面坐着，哎呀我操，只可惜什么都没有做，
哎，换了很多种姿势，然后我们准备录音啊，不对，
你就说。
啊，换了很多种姿势，就是为了，啊，对，就是为了录音。
哎，你不要搞得像你八百年没说过荤段子一样，好吗？还他妈重说了。哎，其实没有什么姿势，好吗？就是大碗他妈的腿枕，不对，脑袋枕在我的腿上睡觉，我整个腿都麻的要死，然后又不敢动，然后真的就是腿
为什么我睡得特别香？
特别香。
特别香，
就是膝枕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太好做的。
大腿枕吧，
一样吧，膝枕大腿枕的话，但是传统的膝枕会是跪着吧，就是跪坐在地上，然后枕上是。
我觉得那样子睡着一定不舒服。
对啊，就可能睡的人也不太舒服，然后提供膝枕的也不太舒服。我是盘着腿坐的嘛，然后最后腿全部都麻掉了。哎，这等福利只有你享受过的，大娃，你他坐过来一点，你声音太小了肯定。
OK，
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我们在介绍录音环境，对，就是我们面对面嘛，中间放一张小桌子，然后装上饮料、零食。
哇，说的好丰
盛。对，所以等一下绝对会有那种塑料的啊，不对，就是那种包装袋的声音。对对对对对，特别爽。所以其实今天没有什么主题，我们本来是要聊英语嘛，发现这个就是好像真的是挖的坑从来都没有填过，然后就是很早就从高考之前就是要聊英语，高考完了还没聊，他妈的四级都已经考完了还是没有聊，
然后分数都已经
对对对对，高考的分数出来了还是没有聊，所以可能就是虽然根本就不会有听众想听我们聊这个东西，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愧疚。日常吧，日常吧。
大碗前几天选了个课，就因为大碗从来就有一门课是大物课嘛，就上个学这个学对这个学期上的课基本上从来就没有听过讲，然后选课的第三天就要考大物，结果我当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选课，早上九点选课系统开放，我一进去就崩了，当时九点钟的时候选课系统就崩溃了，因为涌进去的人太多了，其实我也不懂系统运行到底什么原理，反正就进去的人就在里面悠闲的选，然后 没有进去的人就看着那个白白的页面，什么什么520还是502什么
520什么鬼，
就类似404然后放的那种。然后后来系统就整个都直接崩了嘛，然后到了晚上6点的时候，我终于可以见到选课系统的页面了，就我终于登进去，然后他跟我讲选课系统目前未开放，没事儿去什么。
为什么会未开放呢？
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就直接他动不动就崩溃，然后说是已经烧坏了2根网线，就直接把那个选课系统给关了，准备等过几天就等过2天做一次压力测试再开放。
我
当时想着你过2天之后，过了2天的那一天的第2天，老子就要考大物，然后你妹呀！就当时就
这跟考大物有什么关系啊？
我得复习哦，我得 preview。
你还他妈说英语？有没有呀？不也没学吗？
然后我就拜托了另外一个同学帮我选。当时我也是说9点钟开放，我又进去了一次，当时就直接又崩了，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彻底放弃，我说哎随便你选不选了。然后幸好当时就出了一个通知说准备等到第3天就当天的第2天继续开放，然后所有的人就特别不爽的边走边骂教务系统，就有一种一场好戏正要开场，然后突然主角说老子罢演了，然后所有的人在那扔瓜子皮边扔边走。结果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就11点多发了一个通知，就说选课系统重新开放一次，现在召集8000个志愿者，就相当于是你随便你看到了通知你就上去，你就登上去然后选课。当时因为选系统改良了不少嘛，然后登进去完全没有一点卡，就嗖嗖嗖的我就把所有的课都选了。但是我很伤心，没有选到那个特别漂亮的大物女老师，因为我们下个学期也有这个课嘛。然后可是我室友就因为那个通知不是官方的你知道吗，他不够官方，没有发到那种官方群，然后我就没有想到要转发到自己班上去。结果我室友一觉醒来然后说啊体育课只剩下排球和足球了怎么办，我说啊你刚刚没选课，他说你刚刚怎么不叫我，我的天，
我觉得这个很无辜吧。
就真的挺不是主要就是消息没有通知到位，我以为我室友知道了，因为当时是我以为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表示一觉睡醒课都没了。
我操。
然后而且还蛮多人在那就是这门课选的不满意，想让另外一门选的比较好的课来换，反正就整个年级群都就疯来一起去。
这个还是有之前的准备工作没有搞好，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对，我记得我去上个学期选课选的特别顺溜，就选课开始的那个前10分钟我就已经进去了，然后选课开始的前1秒钟就刚一开始我就火速的选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特别棒的那个大物老师。
为什么老是大物呀？
而且关键是我选了那个大物老师，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听过讲。
我操，你真对得起呀、你！
我觉得我的选课老师，我觉得我大物老师是静静，全程就是靠他的习题册和他的答疑。
然后，你要介绍一下静静是谁好吗？是你失散多年的好朋友吗？
对，静静就是和我一个院，但是不同专业，但是课程又是基本上大一是差不多的一个好朋友。就我们全部都基本上我们的交往就是自习、吃饭、自习。吃饭
睡觉
没有睡觉。我企图邀请他来我床上他不来，
根本就放不下好吗？我们学校其实可能是我们学校人太少了嘛，然后可能选课就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你们不
需要选课吗？主要是我们会选课啊，我们上学期有选课系统，但是他那个选课系统其实是很坑爹的，他8:20开放，就是很多人都在上课的时候他开了，有些人就虽然知道我们是8:20刚刚上课，他就刚刚开放，就是很奇怪哦，不对，他是8:30吧，反正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没有办法抢课呀什么的呀，就真的很吃亏。
就可以拜托那种远在他乡的父老乡
亲，
父老乡亲帮你选呀。比如说我上个学期就是叫叶子帮我选的呀。 他的课也是我帮
的。你再他妈给我介绍一下叶子是谁？
哎，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兄亲哦，不对，亲姐妹。
你看你啊，我要说什么？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规矩说要打码的
啊，
所以现在应该叫改成聂尼玛是吗？
嗯，对。我去，他要是听到了，他会打死我。
真的吗？真的吗？
叶尼玛。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
可以。
但你他妈都说了，还打盲片。哎，其实后期君其实哦，对，上次已经聊过，说过这个事儿。后期君其实已经会消音技术了，
嗯，
就是觉得哎，没必要。
真的会了？
真的会啊！
我去，果然是重金聘请的美白呀！
都是技术，我跟你讲。嗯，好像的确是很多学校都他们的选课系统都好像是自己的那些。妓院的那些
对对对，
学生来做
的，哦，对对对，而且都吐槽说选课系缴费系统是用那种大型服务器做的，
嗯，
然后选课系统就是用水果电池，
水果电池，我操，好有道理啊，
对啊，而且就选课结束之后。我们学校的群里就出现了一个表情，就是表情包，就说对方不想和你说话，
嗯，
并向你扔出了选课系统。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然后我突然想到去年，那个得知我要到我现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火火的跑贴吧去看了半天嘛，水了半天。然后今年我想着有很多小学妹小学弟都会来，然后我就刚刚跑贴吧去看了一下，
嗯，
就真的有人问说有空调吗，这种就
这正常的，
就真的得问什么住宿条件啊。
哦，我插一句，小航已经不止在我们群里内部群里吐槽我一遍，就是小航的寝室没有空调。我觉得没有空调这四个字现在对我来说就是魔咒，你知道吗？特别恐怖，特别恐怖。我现在就是有空调的地方就是家，已经离不开空调了。根本没有想象晚上没有空调怎么睡觉，说真的。就是如果有正在选学院，真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不要以为你刚上学的时候用不上空调就没有怎么回事，真的空调对，寝室环境其实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我就想到刚刚小航说他没有办法录播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解释的：我室友他们都躺着，安静的玩手机，以免产热。
对啊，就真的热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干的，还吃什么饭呀，还做什么作业，就躺着都能出汗了，我觉得真的特别恐怖。
所以像我们学校这种走着走着哪儿都有空调的地方是不是挺爽的呀？
是挺爽，就根本就不想出门了，就出去一个门就一定要先进一个门呀，啊，真的是受不了。
而且每次出去都想说请在回来的时候就跟我打个招呼，因为我出去的时候再进来就已经熟了。就
真的会很热，真的很热。这就要说到我的日常，就是因为可能都是大一末换寝室这种传统嘛，反正小南是因为转专业，然后就换寝就变动就更大了，然后就换到了一个就从一个地理位置很好但是环境很差的寝室换到了一个环境还行但是地理位置特别差的寝室，就是综合来看真的都特别差劲，所以我还挺伤心的。最恐怖的是那个寝室没有空调，我真的就是那种我宁愿我的厕所很脏，我的浴室很脏，我也不想没有空调。真的
我不能忍我厕所我的床，就算我的床铺我的桌子乱得一塌，我做的第一件事会是去洗厕所。
我的话我可能是因为那不是我的环境，那是外部的环境，所以可能就逆来顺受一点。如果我们寝室是有自己的内部厕所，我也绝对会把它洗干净的。我真的反正毕竟我虽然没有洁癖了，但是我还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人嘛。我觉得因为前几天我跟同学聊天就聊到我的新宿舍嘛，然后我就想说就了解一下我们新的班上的女生之类的， 然后我同学就给我透露说，哎，我们寝还好，你不知道谁谁谁他们寝室特别脏，他们两个学姐走了，估计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跟他们一起住。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怎么脏了？然后说他们就每天吃的饭都就是
直接扔的，
不是
带走，
就是。对，不带走就直接堆在一起，而且不是说整理的很好堆在一起，就是放在那里而已，几天的，然后就整个寝室都很脏的味道。我说他们怎么能就，他们是女生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不会啊，因为都习惯了呀，就是气味都已经融入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恐怖。就男生的话可能还是因为说比较大条一点，所以不太注重整理，这还情有可原。我觉得女生是不可能，就算他自己捯饬的很，自己没有捯饬的很好看，他的环境绝对是不能这样。而且那两个女生真的是平常上课的时候就精精巧巧的呀，打扮的特别好看呀，就穿什么
这种好可怕，真是。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好感度可以直接降到负分。我觉得这种就是只有结了婚才能知道本性的女人好恐怖，特别恐怖。就可能看着她每天都光鲜亮丽，化妆特别好看，没想到就领了证之后发现从来不洗碗，是不是？好恐怖，好恐怖。
或者睡前不刷牙。
这个还是小事，毕竟小男友说睡前就不喜欢刷牙，就会我就是懒得走嘛，而且根本就不想出寝室门，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脚一打，然后就想要不要买漱口水什么的，就可能真的以后懒，我可能真的会懒到
特别难，
但是他是吐出来的呀，傻逼，
特别辣，你知道吗？
真的吗？
特别辣，
那我可能挺喜欢那个感觉的吧。哎，这个操到底什么意思？充满仇恨的一句。
这么说，我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天在网易云看到一个黄段子嘛，就是在成立那个相对自由绝对占有还是什么，我想记差了，然后底下的评论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就是他说一句操，我在心里默默的铺好了床。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真的好棒啊。
我也觉得好棒。然后昨天还看到有一个人在王力宏的那首什么歌来着，底下评论说，哎，真希望他是一个gay，这样我就有机会了。
我操，我操，
就
这个有点不对啊。
就是网易云的评论的包容性可能太强，就什么评论都可以往里放，什么人都可以见到。
我天，哦，说起来我这几天我是有虾米会员嘛，但是我没有网易云，但是就
我想充网易云会员。
你可以充呀，但是我是因为我室友他有网易云，然后我有虾米，
就两个混着，
对，就两个刚好可以交换账号之类的，我就一口气在网易云下了好多，就是那种虾米上一整张专辑都没有的那种专辑，感觉特别爽、
而且有一个功能是本地音乐，就是你下载了之后，你可以在虾米里面听到你下载了网易的歌。
你会那是因为你用手机用的比较多嘛，我是。我
总是用电脑，
对，我总是用电脑下载，因为我是同步到 MP3 上，所以可能就下载，我主要是要下载嘛，听的话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虾米它在手机端上就是没有这首歌，它根本就不会告诉你，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歌其实有，但是被虾米下架了，所以我要是想找，然后在网易云上找，其实还挺麻烦的。然后我也因为习惯了虾米，毕竟在虾米上收藏了那么多歌，他也知道我口味，我突然转战网易云也有点麻烦。
我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已经到网易云了，因为虾米网易云的推荐功能太好了，你只是收藏了一首歌，然后他会给你推荐。就我刚转到网易的时候，我只是喜欢收藏了一首歌，他给我推荐了一整首歌单。
但是其实网易云的版权也没有那么足。
反正
所
有很多人都是。
我记得之前有分析过他们的版权什么的，我只知道田馥甄和五月天是在下面有绝对的版权，就是好像只能在他们那里找歌，然后其他的。因为我现在的口味始终还是偏向那种很冷门的动漫呢，就是一些偏向那些二次元的音乐嘛，所以这种音乐就是根本就不会有版权问题，对，所以根本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之类的。网易云的话，可能就 我也不是太清楚。
哎，我们之前是不是还讨论过把我们播客放网易云去？
哦，对，我有想过，但是好像之后有点麻烦，我就算了。因为我是之前看过，大狗熊的，他把播客放在网易云上了嘛。但是说真的，我觉得网易云胃口还是有点大了。他好好做音乐就好好做音乐，他要出很多东西的话，可能也不太好。虽然我前几天是用了那个电脑 PC 端的网易云，觉得用的特别顺手嘛。毕竟虾米它是好像2013年推出的 PC 端，还是几几年，已经2-3年没有更新过了。它的虾米猜就是那种私人音乐那种功能、PC 端是没有的。我每一次打开电脑听歌都得去网页吧，这也是虾米一个很让人气愤的点吧。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干脆就下一个手机的网易云，结果好像也没有虾米用的顺手。但是前几天我看虾米的封面，就是你打开它的已经会出现广告了。之前它是很简单的海报嘛，就是缓冲界面是海报，现在它已经有广告了。
可是网易云更过分啊，网易云每次分享的时候就会有一堆广告。
会吗？我没有分享，我一般就是自己听自己的。我主要是因为我是看着虾米这么过来的嘛，从刚开始，对，从刚开始没有 VIP 到出了 VIP， 然后到被阿里收买，然后就变得越来越
商业化了。
对，然后就突然有一天看见虾米的封面出现了广告，而且是特别，虽然封面很漂亮，但是它就下面就是那种视频 app 里面那种感觉，就跳过，然后后面一个5、4、3、2、1那种倒数，我就是他尽力的在把它做的高大上，但是只要是广告都很 low 嘛，我就心里想，完了，下面真的要完了，就是那种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帝国没落的感觉，而且我可能还是对那种就是那种云音乐可能。我自认为还是涉及的比较多，因为很久之前我就听豆瓣了嘛，豆瓣才是这种推荐音乐的创始人，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但是豆瓣它有一个B 端是不能下歌，虽然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插件，可以就是一键把你喜欢的所有歌全部都下到，我不知道那个下载源是在哪里，但是它可以下。豆瓣的那个界面的确很好看，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豆瓣转到虾米转的很爽，
就很快速，
对对对，
决然的就转了。
对，毕竟豆瓣是不会出 VIP 的嘛。结果虾米转到网易云就可能有点别扭。说起来 VIP 的话，我还买了那个百度云的会员嘛，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要买百度云的，
有一段时间我下游戏，然后特别慢，我就真的等不及了，我他妈就是想玩，然后就一口气就。那我只买了一个月，但是我估计会员这种东西一充的话就永远停不下来嘛，所以肯定以后就会一口气买一年份啊或者什么的。我虾米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这么挥霍出来的。然后
挥霍了多少？
反正我是充了很多很多个月，然后最后一口气充了一个一年份的。
我隐约记得一年的是多少钱？
其实很便宜，好像只要120还是怎样？
隐约是120，
而且虾米它好像。很傻的总在送会员，真的假的。刚开始有段时间他是你绑定手机号送3个月，然后干个什么送1个月，然后又他送1个月，
这么爽。
对，我同学他莫名其妙就被送了一年份的，就是累计起来送了一年份，他什么都没有充，真的莫名其妙的，挺爽的。虾米就是本职工作不做好，老想着有的没的，挽回不了人，根本就我还是就是把我的一部分心分给了阿里嘛，他这个正功没有做好，就我充了百度云嘛，从此以后就下载特别爽，就是有一点特别别扭，就是我不管在百度云上操作什么，他的那个头衔都是尊贵的百度云会员，我真的特别别扭，知道吗？如果我年纪再小一点，我可能真的很得意一下，我操，我就这么尊
贵。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我有一个正常的那个什么
三
观，对对对，就会觉得好别扭，就想你他妈这么被低声下气到底是要挽留谁呀、啊、就是真的是那种很微妙的感觉，很微妙的感觉，觉得百度也真的是真是够了。哎呦，我你真是为了我，哎，我要描述一下刚刚的场景，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大碗偷偷的拿过一杯会员 会员100%橙汁，然后喝了一口，
我真的怀疑他是100%把橙子带皮都拿下去
炸了。对对对，可能连里面的那种籽都没有拿出去，
或者叶子都没摘，你看这儿。
哦，有可能哎，可能农药都没有洗吧，然后就，然后又喝了一口，就怒出了一股完全形容不了吃了屎的表情。然后但是又为了不发出声音，就整个人都脸都缩着，特别好玩。我觉得我们应该出视频版了，说真的。就看大碗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出视频版了。
妈了，老子没穿裤子，出个鬼。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没想到你自己说上。我大爷说大碗今天没穿裤子。就回来第一件事脱裤子，
还
哎，不过我觉得还好了，脱裤子还好了。我回家不是，我回寝室有时候也会脱裤子嘛，但是
这一点真的是跟叶你妈学来的。
叶你妈什么鬼？你翻译好好翻好吗？搞得我有点骂我。
哎，就因为有时候去他家嘛，就跟他一块去他家玩。然后回家第一件事脱裤子，我去。
哎，但是其实女生的话，其实第一件事应该是解胸罩吧。
嗯，
你这么犹豫干什么？你可能
不是，我是先
你是不是要说啊？我从来不穿胸罩啊。
不，我一般都是先脱裤子，然后趁着四下不注意我，然后就扯过来一件睡衣，然后直接脱，然后这个时候室友可能刚好就回头，我操，看到你奶了。
把那个纸加上好吗？
不是，就后来，就室友已经见怪不怪了。然后每次脱衣服的时候，就骂一句说：“我操，你他妈又在这玷污老子眼睛
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寝室文化，女生寝室文化就是应该大夏天的袒胸露乳，就白花的。好几对胸脯，好几对奶子，就在寝室里。我觉得女寝就应该这样，就像男寝会光膀子一样，女寝就应该进门就是在夏天，
就是解
胸罩，对，夏天的基本礼仪就是进门解胸罩，
出门扣胸罩，
出门也不扣了，就这样吧。哦，对对对，就出门的时候拿起胸罩，就像那种打领带一样，就会对它的颜色，我要出门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贤惠的过来说，
哎呦我操，
哎，这个根本就不好笑好吗？
来，我们扯多远？
不行，我要把这个话题说清楚，因为其实我在寝室里面也做得很矜持嘛，我们可能其他的女生都挺矜持的，我就不好意思脱衣服。
嗯，
对，因为我有帘子嘛，我一般脱衣服都是拉帘子，特意跑到床上去，然后拉帘子然后脱。
嗯，
然后就觉得挺别扭的吧，可能我觉得女生之间还是就是能坦诚相见，就比如说睡在一起洗澡，就真的是一起洗澡，不是说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那种。
嗯，
就是友谊好的证明啊，
我觉得很正常呀。
是啊，啊，你哪个很正常？
洗澡呀，
一起洗澡。
对啊，
我小时候跟我妹妹一起洗
过澡。我小时候跟我姐一起洗
过。这是亲兄弟，不是？对啊，这是亲的好吗？
不是，我是表的，
就还是有血缘关系啊。可能你姐只是因为看在你是她妹妹的份上，才没有把你赶出去吧。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哎，不过后来就有时候。就因为我姐她胸长得比我小的了，就有时候我有时候突然发现，哎，我就一戳，我说姐你胸咋这么大呢？然后
我操，好想你啊！
不是洗澡的时候，是平时，
嗯，
就穿着的时候。
哦，你没有摸她呀？
没有，
失望。然后呢？
然后就这样。
哦，就点呢？点呢？
点了一下呀！
我操，这就是点啊！ 哦，对，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是跟小航一起洗过澡的，
嗯，
就是在小航家过夜，或者是小航到我家过夜的时候，都会在一起洗澡。但是长大之后就有了羞耻心了，然后就会很严肃的说：“你先去洗吧，我来准备一下。”然后就洗完了，就嗯，你去洗吧，我洗好了，就是一点那种粉红气息都没有了。
其实这样子才有粉红气息，我觉得
真的吗？
就一般不会开房都是这样吗？就
没有，哎，那开房的话，那种毛玻璃会。就是那种
哦，隐隐约约露出那种身体的轮廓，
那就一个球。好了好了好了，哎，你够了，不要把你娃娃给我看。
就我今天小南不是不远万里来我们学校吗？我怕他又晚上不远万里的搭绿皮火车回去，我说我就邀请他来我床上睡。然后小南说搞得像看亲戚一样。
对啊，
可是
就是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然后就刻意过来睡一晚。
可是我真的感觉，既然不远万里过来，肯定要睡一次才甘心啊！
甘心是什么鬼？
就一般来说，粉丝见面的话，就那种两个网友见面，如果是男女关系的，不是，就那种男的和女的。
好，不要说性别，我觉得性别不是重点。
反正就是不远万里来见面的话，难道只是玩一场就各回各家吗？肯定要睡一晚。
但那得看脸啊，大不了你就照着镜子，你就说我想不想睡你。啊，哎，等等，我们把话题跳到前面一个点去。
想不到，
反正就是越聊越偏。我刚刚只是想很文艺的发表一下女生寝室关系不太友好的感慨而已。
行，你说。
说完了啊。就是还是挺希望能有说什么时候碰见那种室友可以真的很
和谐相处，
对，就很和谐，一进来就姐姐姐胸罩了快来看呀这种感觉吧。就可能这样子，
这种明明就是重口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日常部分真的聊了，
其实就是听小南和大碗笑逼瞎逼逼，
然后听大碗笑笑笑笑笑笑，你笑的整个人都快摔下去了，你知道吗？
笑的差点差不过气。
哎呦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写遗书，写遗书。哎，这个其实是我跟我的朋友夏尼玛聊天的时候，他说的一个话题嘛，因为他就只是突然说带了一嘴，然后我就想到了说，哎，这个要不要之后聊一下？之前跟小杨讨论的时候说。可能这个凑不够一整期，但是就看我们聊日常的这个分量来看，估计可以聊两期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跟大碗聊的话可能毫无压力吧，毕竟两个人都是有中二的前科，说起遗书这种东西分分钟可以扯出一段黑历史。好，你说呀。
你说呀。这么说吧，
怎么这么正经啊？
大碗好像还没有，就你看我这天天乐呵乐呵的样子，就我怎么想就也想不到那种就是我会特别伤心到要死要死的那种程度，就
真的不会吗？
真的不会。
你中二的时候没有这样过吗？
就有时候就被我妈骂得躲床上哭，但是依旧没有说一种老子不活了的念头。
小南就是那种心里的负能量特别多的那种嘛，然后中二的时候到达了人生，哦不对，不一定是人生顶峰，说不定以后还有呢。就是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然后
当时一个小高峰大高峰。
然后就很就特别是的确我也是，主要是被爸妈骂的时候都被妈妈就哎你靠过来点，我感觉我声音太大了，我要离远你。就是主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哎呦喂，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好待的，要不就
死了算了吧，
对，干脆死了算了。然后就想，哎，就特别是被我妈，就是对我妈妈心怀不满。不过的确有很多时候我感觉的确是我妈妈做错了嘛，所以就恨她恨的很理所当然的，就想我死了我也不让你好过，然后就想我要写一个充满咒怨的遗书，就让你看了之后就心里好悔，我怎么能这么对我女儿呢？怎样？但是就作文
写不出来，
对呀、啊，语文作文从来都没有写对过，根本就不会写这种东西。
哎，这么说的话，突然想到就，其实很多时候就想，就有时候爸妈骂的时候，突然一瞬间以往的种种 他们不好的念头就突然闪现出来，就你以前什么时候打过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什么时候丢了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说我朋友哪点不好，就之前不是有新闻，就是说一个男生高考完之后就自杀了嘛，写了一个遗书说爸爸还是妈妈小时候打过他什么的，就那种就可能在父母看来轻描淡写，就我当时就是扇了他一巴掌而已啊，
对，
然后就留下了很，
其实真的是印象很深的，而且就是可能他只是一个投射的一个表面的东西，可能更深的还是说自己内心的一些负能量或者是一些各种东西堆起来吧。我自己反正就是大爸你看我腿上的疤，就是我腿上有一个烫伤的疤嘛，你知道这个疤其实是我自己作就是作然后但是就是其中我妈妈会涉及到了一部分很小的因素，我就会觉得都怪她当时怎样，虽然现在我已经走出了这个阴影，但是只要会涉及到一些大事儿，就是在我跟我妈妈的意见还是会有不统一的时候，我就会特别阴暗的想说，就是把以前那些小账本全部都拿出来重新翻一遍，说这个也是怪你，那个也是怪你，这个可能都怪你，现在也怪你，等等，就其实就是不太好，其实
就女生不都是这样吗？就
是嘛，说不定男生也这样，
就说不定有些女生就可能这种思维是大部分女生，就除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好像自从过了中二病时期，我就很少和我妈吵架了，然后和别人一般我都不吵，所以哎呦这么一说，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妈，我怎么老跟她吵，然后就那种就翻账本这种事儿特别可怕，你知道吗？就小时候真的是各种跟我妈说，哎你以前怎么地我了，每次出门去玩的时候回来还让我写作文。
你会说出来吗？那我觉得其实说出来是很阳光的做法呀，我一般都心里偷偷的嘛，就是一条条的偷偷的。
可是我说完之后我妈会啪，你知道吗？
这个也好光明啊。
就说你怎么，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就是你居然敢跟我顶嘴，
你还这样对我。
你怎么还记得这种事，你居然把这种事都记在心里。哎什么什么你内心很阴暗啊。就直接这样子骂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年幼。
哎呦，这个可能不太好吧。我的话不过其实翻账本这种事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做过了，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脑子越来越差，记忆真的一点都不好。真的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腿上有一个疤，这个可以一直提醒我嘛，其他的真的都忘了。
我也是啊，就其实忘了也挺好的吧，我感觉就是忘记那种不太开心的事应该算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那这样下一次吵架就没有本儿可以拿出来了呀。
不吵架不更好吗？
哎呦，这个反正我的话，我的确是到大学来基本上没有机会跟妈妈吵架嘛，在电话里面吵不起来。
对啊，
而且我妈妈真的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我一看我妈哭我也想哭。
我有时候就是跟我妈吵翻账本把我妈翻哭了之后我也特别难过。
啊，你说的是这个哭吗？我不是，我妈妈会想我嘛然后哭了之类的。
哦，
我就很感动。
哦，
但是说真的，我有一次就是高中考还是高中的时候收我手机嘛，然后跟妈妈吵了特别大一架，然后妈妈就最后被气哭到了。
手机怎么了？
他要收我的手机。
哦，
然后我不愿意，然后就不知道说我应该真的没有说什么很过分的话，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感觉我妈也没有说什么很过分的话，但是她可能自己把自己给伤到了，
就可能想到了一些特别难过的事。
有可能就可能把其他的感情都投射在这个事情上面，然后她就气哭了出来。我当时其实就是特别内疚，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特别就是人生中的也不是人生中的，我小时候肯定把我妈惹毛过好多遍，又哭过好多遍，比如说大晚上的吵她睡觉起来喂奶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内疚，然后但是又强忍着嘛，就是其实我当时她一哭我也特别想哭，我就想我不能比我妈更丢脸，然后就
我也是这样
坚持的就没有哭，然后 就是一直僵持的，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哭了个天昏地暗，然后又想写遗书了。就是既然你把我手机收了，那你不要管我的人生，我走了，再见吧，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其实我其实有黑历史的那一段时间，周二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的日记都不堪入目，你知道吗？但是我全部都留下来了。
哎，居然还留下？
留下来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隐约是写过日志的，就当时我不是写电脑上的嘛，然后当时我妈有一段时间一定要我每天写日记，就是突发
那个日记不叫日记吧？
我知道，但是后来等她不看了之后，我会写一些羞羞的事呀，
哦，
哎，然后就，但是我不记得我留下来了没有，就是说到日志，我好像。有时候会记录一点我妈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指责说你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
你会在日记里面是写给自己看，
写给自己看，然后后来被我妈看到了，
这怪谁呢？
怪我。
对呀、啊，就是你很正经，你写日记竟然这么正经。我写日记都特别少女的，都是特别隐晦的写。一个男他，一个女他呀，或者是一个那个事情啊。
你不文学细胞好吗？
我只是表述能力不好，这就是不好的表现啊。就是我想写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懂，但是我其实这个东西我三天之后自己也看不懂，就是这种能力而已。哦，对，我想到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小说的桥段，就是女主被冤枉了嘛，然后就被陷入了一场事中，就女主就是那种。就是痴汉型，然后倒追男主，然后就是外表高冷型的那种，就是还没有
被就像僵直树一样嘛，啊、入僵直
还是还没有追上那种嘛，然后就女主就处于一个争论当中之后，然后男主旁边的人就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然后男主说我不看，特别好笑，觉得
你不我不看。
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然后哎，不对，我们扯回来，把这个桥戏扯回来之后，就是所以其实如果当时的话，我可能其实小南小时候有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了，就觉得律师是一个很棒的职位嘛，就是潜意识里面会很喜欢这些法律相关的。所以如果我当时就算是中二的时候，我也很理性的想说，就是说如果我要写遗嘱，我肯定会把我自己的所有物嘱咐的清楚，但是我当时特别特别脑残的想说，我那些珍贵的漫画本呀什么的，我一定要注明了，要留给小航，就是只想到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毕竟我没钱嘛，就是想说，就是如果要写遗嘱，就是以下书目，然后就一堆书，就是在我死后捐献给小航之类的，就感觉哎，现在想想好不堪入目啊，真是。哎，就因毕竟我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分嘛，就如果要写明这些东西的话，但是我的确有想过说，就是无论我哪一个时间段想说我要写遗嘱，考虑我这些，我都想过说把我整个人都捐献给那种。
哎，我也有，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大人接受不了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费力又挺讨好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把身体和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呀。
现在的话没有人很没有这么多迷信的人了吧。
不是，就是他们可能暂时没有把身体和灵魂分开，就我死了之后，其实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了，这个时候把这个身体捐献给别人，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别人就会觉得这就是，就父母就会觉得这就是我女儿啊，怎么能被拿去、
哦、没可能父母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就是什么叫什么受之父母，那句话叫什么意思，就是说对对对，这是我给你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拆得零零散散的给别人之类的吧。我觉得如果我是父母，我可能有一点点舍不得，但是真捐献出去是好事儿呀，反正死了也是死了
啊。对呀、啊、还不如拿出去有点用。
对
呀、啊、比如说刚就是刚刚死那会儿的话，心脏还是可以存活的。对啊，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就当没听见。
然后哎，说到捐献器官，其实大碗在生日那天是想去献血的。
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捐什么呢，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不是，就
死我了，怎么怪这么想不开，
就 就生日那天本来是想去献血的，然后生日那天的前两三个小时就其实是用来写文档的，就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嗯、
那个三下乡的文档嘛，就写了特别久、
嗯、
就生日的前几个小时，
嗯，
十八岁的前几个小时就用来写这个、
嗯、多么有意义呀、
啊、那是。然后我就跑知乎去看、
嗯、
我说我就想说献血有什么禁忌吗，然后我发现不能熬夜，熬完夜会有献血反应的，就会什么头晕然后身体发冷，然后当时就想哎算了，既然不能去献血那就去买东西吧。就想着
买点器官回来。
就想着说等叶尼玛回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去献血，做这种一起做有意
义的
事。
这种意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操，这是握着手相互影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跳。You jump。
哎
来继续扯回来，就从、
不用扯回来，就献血呢。献血的话，我觉得这种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有什么呀？大胆做呀！头疼怕什么？头晕怕什么？就身体出了问题怕什么？做呀！
损己利人。
对呀，损己怕什么？做呀！主要是就大姨妈前后三天其实是不能的嘛。
嗯。
然后感冒了也不能，这是我知道的。
嗯、
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
还有就是吃完饭。就不能吃太油腻的、
哦、对对对，一般都是先吃饭再去献血，不是先献血再去吃饭，
不是献血那里会有献血餐，就
妈的我现在就去献血了。
不就那种献血餐的话是油脂含量非常少的，因为你得
有用吗？没有，
有用，因为如果你吃的太油了，就比如说你吃了肉然后吃油，就油的含量有点多的话，你的身体里面的那种血其实是含有很多那个什么乳糜颗粒，就含有油脂的，血里面是含有油脂的、
嗯、
这种血就不能用的，
我就可以用来兑地沟油。
妈了个鸡，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反正我他妈生物早扔了。
哎，不过就不是一般来说献血是半年献一次嘛，但是如果是成分血的话是可以一个月献一次，就比如说专门只献血小板
哦，
那种的话，
但是那种很辛苦，我记得他是要把你的血抽出来，然后提炼里面的某些成分，就要把你灌回去，
对对对，就提一遍之后再又转回去，我觉得好辛苦啊。
对呀、啊、对呀、啊，哦，这么说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们学校的青协会有一年一度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嘛、
哎？其实这种我也想去捐。
这个事情，我为了这个真的就是我身为青协的一个成员嘛、
嗯，
我的义务就是说在那个活动的时候要
宣传，
要对宣传。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很多人还处在一种说听到捐骨髓就以为要动大手术的那种成分上，我就觉得、
哎、其实我还是不懂到底要怎么捐。
其实我也不是太懂，因为就是我对那种
疼的
不痛我也捐了，它的过程只是。抽一个怎么说七毫升我没有概念，很小的瓶子，
从哪抽啊？
从你的手腕上，就是像普通的抽血一样，而且比抽血抽的更少。
哎，那
不是这个
成分区别在哪？
它是要抽你里面的血小啊，不对，是叫血小板吗？不对，是叫什么干细胞，造血干细胞。但是我们的活动只是说抽取你的血样加入中华脊髓库
哦。
然后如果你真的，我觉得应该要打上引号吧，不信跟谁匹配上了，
嗯，
然后他就会进一步的通知你，然后你会跟他再就是相当于就
联系，
对，
然后就去捐献，
对，但是你还是抽血，就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说动手术啊特别恐怖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我看那个肿瘤君里面不是有一个是捐献骨髓的，那个里面不是那个谁白百合和那个、那个小孩都发出了尖叫吗？因为特别疼。
我觉得那是化疗的问题吧。我们的宣传手册不是
宣传手册，
你妈逼别吵我。我们的宣传手册上，
我普通话过了二级，
滚你妈逼，
二甲。
你们今天还普通话呢？
二甲。
好啦好啦，就是他们上面的流程是说的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机器，顶多会有一点点抽血大家的头晕的症状，真的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就是。而且根本我觉得普通的人就是加入中华脊髓库这一个流程就永远都没有用以后了嘛。
对啊，
配型真的是一件干特别小的事儿。然后就 但是我就是我的任务就是说在学校内部碰见陌生人就上去勾搭他，而且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啊，要不要接线、啊、
你好辛苦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就是我碰见了，我打卡就很多嘛，我有的人他会态度很好，就是说一听捐造干，哎呦喂，我上个学期就想捐了，就是因为上个学期怎样怎样怎样没捐，快吧，我要签字，我要留联系方式这样的、
嗯、
然后有些人就说真的我没有在歧视，但是的确是女生偏多，就是听了我的这个名，听了我说同学你好，我是倾斜捐献造干，听到造干两个哦，不是听着捐献这两个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挺气人的。我心想我也是女生，为什么我体会不了他们的那个心情，然后就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又聊偏了，就是突然发散了一下嘛。然后当时的那个活动还算举办的，因为我们每一届好像都有一些很感人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学生呢，之前有一个学生的确是因为照干比捐血的要求很多多了，不仅说你体质要
达标，
对，体质要达标，就是不仅你不能感大姨妈呀感冒呀这些都是小伤，你的眼镜度数不能超过好像是100还1000还是800，就是你太深了也不好、
哦、
然后、
哎、还可以，
然后你的体重就是不能太胖或者是太瘦、
嗯、
然后一些奇奇怪就不能有遗传病，不能有过敏症、
嗯、
就是你如果要同意捐献他会给你一张单子嘛，你要勾选就是确保所有的隐患都没有才可以、
嗯、那怎么看你有没有遗传病啊，我觉得
就是你自己知道的，就是你得自己来判断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
我感觉好像家里没有什么。
对啊，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如果你有过敏你自己肯定知道嘛。
嗯，
他一般就是要排除这种小概率的事情，然后就真的会有人，就是会有人说为了捐献这个灶干，那么胖的人就一下子暴瘦了很多呢。我觉得他就是只是想减肥而已，但是他真的很厉害，就是说就是为了满足他这里自己的一个愿望，然后减了好多，从一个体质不好的人变成了一个体质很好的人，然后终于捐献了7毫升的鲜血、嗯、好像之后还是哦不对，这个事迹是就是说他不仅就是说他是为了匹配成功之后挽救的那个他跟那个配对的人，然后
就是已经匹配成功，然后为了
对，就是说他真的是为了一个生命来改变自己吧，所以这的确挺伟大的、
哎、对啊，
挺多这样的事儿。然后我们当时动员大会的时候宣传了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快哭了，我这种负能量特别多的人都被感动到了所以还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一听到说献爱心，虽然我不是那种很热心的人，但是我不会避之不及，我就觉得那种人挺气人的，都死了算了吧，死了算了吧，你到底要干什么，想
哭完了
好玩吗？好玩吗？
算，
这有什么啊？哎呀，大碗刚刚在抠脚，但是这个抠脚呢，也不是一般情况的抠脚，就是他妈的莫名其妙的把指甲油涂在脚趾上，然后就一个个的扯开。我觉得他还不如抠脚呢，要浪费东西，你知道吗？真是的。去洗手，快下去洗手，快滚下去洗手！
不要，
舔舔舔舔。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根本就不可能聊这个主题，我觉得
为什么
就是不断的被我扯开呀我们播客已经没有控场的人了我以前自诩我是控场的人，现在我他妈就是首个把话题带开的人，
而且带的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我操，你他妈还唱上了叫你他妈文科好、
哎、嗯，就我一开始想着写遗书，我想着是那种就可能就觉得因为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使命，比如说就很中二的，比如说我要去窃取一个国家机密，或者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可以造福千秋万代的实验，就是那种试药啊，那种就可能要死要死，就是那种可能你那个药很好用，也有可能就注意针下去你就死了的那种，就这个时候就得写遗书嘛，就那种出于特别崇高的目的必须走向死亡从而写下的抒发自己什么什么的，
看着我的眼睛我从你说第一个字开始就是这个表情，你都没有注意到吗？哪卖力了？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觉得你可以参加那种东西啊？我再中二一点，你们想到那一家
就 那种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命题嘛，
嗯、
让你自己想、
啊、
你要写一个怎样的遗书。
但是
就是那种其实不是不想活，而是活不下去。
我操！我操！
也不对，就是那种必须死。
嗯，不是，如果是说我只是去参加一个秘密任务，然后伪造出来我的假身份，
嗯、
我觉得这种遗书其实还挺感人的嘛，就是为了一个掩盖一个秘密，然后伪造一些，对，就善意的谎言那种嘛。但是其实这种遗书可能不太好写，就是你要装出对这个世界绝望，或者是装出你怎样怎样，
然后你必须得死，然后你还得安抚你的家人。
对，啊，感觉好沉重啊，整个人都沉重起来了。
你写遗书的话会有对象吗？就是说只是
会啊，就把我妈妈骂一顿，就说都是你的错，造成我今天的死，怎样，后悔去吧你，就是这样的感觉了。
就如果会给小航单独写一封吗？
我重要的时候有想过说，就但是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不擅长煽情的，
嗯，
我真的想不到我能告诉他什么，可能就顺便安利一下最近看的小说什么的，
或者把你所有的给他写的交换日志打印出来，然后印成一个
好有意义啊，真的是好意义啊，就把下面几个赞也给他复印出来，是吧？这都是以前的光辉事迹，可能真的会很平常心的，就是。说，哎，我可能明天就要死了，
嗯、
这个你就不需要太担心了。我说起来
我他妈都要死了，你不担心？
就说起来我还有一本小说连载没看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不会很伤感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小时候会就是自己让自己删到自己的那种，会想说，哎，如果我真的死了以后会不会有人很怀念我呀，怎样的，
就首选是爹妈妈，然后好朋友，
对呀、啊、然后就没有了吧，
说不定还会有那种搞毛了的那种，就是那种
我操
竞争对手。
你连这种设定都想到了，好棒啊。就是那种哎呦我喜欢这个狗，
哎，就是突然被敌人怀念了吗？
对啊，很棒啊，这种感觉很棒的。
哎，还有什么那种初恋情人，然后什么什么告白不成功的某学长，哎，这种是故事里面的情节。就
还有被发了很多好人卡的路人甲。还要背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世界都哭了。嗯，
在世界中，
哎呀，在世界中你撒遗书是吗？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想死好困难啊，就会忍不住想给所有的人写一封。就
这样的确是我当时就是没有死，没有认真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想到写那么多遗书，好累呀、啊！
对，突然想发现，哎，你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牵挂。
对，就妈得写一份，爸得写一份，好朋友一二三四五得写一份，说不定那以前那欠了五块钱，那可能也得写一份嘱咐一下。就是好多事情要嘱咐呀，完了不死了吧？真的挺累的。
哎、或者是写一个日志，然后在里面@谁谁。
哦、
对，
这个我以前有想过，我说我在空间里面说。就是谁
发一个定时说我已经死了，不要再怀念我了，然后@谁
定时很瘆人嘛，然后还定一个一年后的，我他妈又回来了。
哎，你说如果是定一年后的话，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呀、啊，就
能把人吓死。
就说今天是我的忌日，你们注意你们的电脑。小心我从里面爬出来。
给我消的宽带续费了吗？哎呦，
宽带你妹，烧个路由器。
现在已经是路由器了啊，那都是过去的年代了。对哦对哦， WiFi 密码可别改呀之类的。就是对，我有想过说直接在网上就是写一份，然后仅谁可见呀，或者是怎样，都是一些美好的幻想嘛。毕竟前提都是我写得出来，
前提是你还没有认真的想死的时候，就想着说我如果是真要死了，我怎么写？就
对，其实 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很想死的话，是不会有那份心情说我要去嘱咐，我要留下我的身后事。就是如果是对世界绝望，肯定就是既然我都死了，那这个世界肯定就不会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去管我死后的世界呢？就这种感觉、啊、
这话也很棒啊，
就是闭了眼就是闭了眼了，就不要去管那些东西吧、
嗯、
可能。所以就是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也不要指望能找遗书出来，就我肯定不会留的，
说不定一年后我也要留。
还记得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吗？
说你那个谁谁谁欠我钱，还快烧给我。哎，说不定还会有人，就比如说小韩或者是谁谁谁固执的，就家里的密码就算被无数人知道依旧不改密码，说小韩到时候要来连。
我操我操，这个很瘆人吧。就比如说 WiFi 热点，就某一天突然发现就是
被连，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刷刷刷的往上升，就是被其他人莫名其妙的人用了很多，但你找不到那个人在哪里。
哇操，好可怕！
这是新就是新的那种
新型恐怖故事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随着 WiFi 的发现随着 WiFi 的发明出现了新的恐怖的故事，就发现自家的 WiFi 不知道为什么被好多东西连上了，然后网变得特别慢。对啊对啊，就每天晚上打游戏都会打得很卡，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楼上楼下都没有人住，就只有这里一个人，但是 WiFi 变得很卡，就然后看热点的话会有其他的东西连上来，然后刷了很多流量什么的。
我操，好
可怕。我觉得网卡这一点才是最恐怖的。
就如果有人在半夜里的时候开着 WiFi 然后再听这一期，可能就
哎，你们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流量之类的。要么就是电信的错，只是以为电信想扣钱而已。
哎，还有一种写遗书的，要写遗书的情况就是关于生病，就可能一个方面是像那种去非洲支援那些埃博拉的那种，就是你必须要去一个就你身为一个医生，
你为什么老想这么光荣的东西啊？这些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会呀、啊，我可是一个学了三分之一医学的，四分之一，我的专业的五分之一，
你够了。
可是医学呀，
真厉害呀你，真厉害呀！
就可能你身为一个志愿者，你必须要进一个那种流感多发期，就是那种可能。就类似非典呀、
但是说真的，这种光荣的事情，除了说像我刚才说的，说我伪造我自己已经死了，就是我必死不可，那我就一定会说，就是伪装的我自己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绝望或者怎样，我只是想死，然后让家人安心之类的吧，就另外一个程度上的安心，然后就直接叫伪造我死的假象。但
是
如果是
我已经死了，你不要牵挂。
但是如果我已经做的是这点伟大的事情，我可能会直接就告诉他真相吧，就是说就是内容从那种什么说啊，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心如死灰啊，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呀，我要走了，你们再也不要怀念我，变成了说我会化作天上的星星看着你们呀什么的，会守护着你们，
或者说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然后给一个亲爱的前任。
我操，站在世界的中心说爱，对所有的人说爱是吗？
哎，还有就是万一得了绝症呢？就年纪轻轻，然后你
这是韩剧的内容吧？
就是
男主会在很多年不对很久之后就以为女主背叛了他，结果然后翻出来一封遗书说，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
已
经
被烧成了灰。了说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说如果你还想要触碰我的骨灰，请去大海里。
我操！我操！就把所有水喝光，我就在你身体里面了。
我操！好可怕。
我要说什么，妈的又被我自己给带歪了。就是我觉得绝症的话，哎，这个又说到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如果我以后得绝症，我绝对不会去治疗的。就是我觉得就如果既定了说我一定会死，我绝对会把那些钱用来玩游戏呀，或者买吃的呀，就到处游玩，
就睡前爽。哦，死前操，
既然是睡前
就死前得爽一把，
爽完就够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说 为了，
就我觉得如果治不好，我绝对不会花时间苟延残喘，我会出去玩儿。
就每天躺在病床上，就各种人来探望我说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就勉强的微笑说我会的。那他妈到底有什么意义呀、啊？还不如出去玩呢。
对 对，最可怕的，其实得那种必死无疑的绝症还没有。
对，
很可怕。
就明明就知道自己会死了，就还不如玩的好看。
对，但是如果是那种给人一点点希望，就说哎，如果你治的话你会好的，但是会花很多钱，而且治疗率还低。但是然后你父母就会说什么砸锅卖铁也要把你治好，
有一丝希望也要救活你，什么鬼什么鬼？哎、我觉得
就算成了植物人，我们也要看着你。
对呀、啊，我操，哎，这个好，这个梗。也比较满，也比较棒的，也比较棒的，就放在言情小说里面的话，就爱上一个植物人什么的，哎，感觉没什么好玩的，连肉都不能有，然后就但是如果是那种其实有希望的呢，
嗯，有希望，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希望，然后哦，对，我主要想说的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经历过一个绝症的痊愈之后就把人生过得特别有意义，他其实还是一个普通人、
嗯、
也不是所有人都说哎，我的成功源于我曾经的患的一次绝症啊什么的，治好了以后我对全世界都充满了热爱，我要回馈社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真实的情况可能就是我有还不完的巨款，我得做打不完的工，
对，
然后就赚
了身体更
垮，对呀、
啊、
就其实还是更加的绝望、嗯、然后从此就写上了人生的第二封遗书就可能这样才是更现实的情况吧。
嗯，如果我感觉就好像如果是得了就因为输血啊就得了艾滋病的那种情况的话，就其实它也是有得治的，就是如果你花很多钱然后买很贵的药，你也可以活下去，就而且活得挺好，但是、
嗯
但是这种情况
这是钱堆出来的呀、
哦、这种情况特别可怕，我觉得就是当一个人经济能力不足的时候，但是因为有一些疾病啊或者什么、
嗯、
需要他花特别多的钱，我觉得这种情况对于现在我来说很难想象。
哦，其实你就是之前偷鸡腿那个新闻你知道吧，
嗯，
就是六一儿童节那也有个女的、
嗯、
有个女的她就是她为了她的孩子嘛，她的大孩子和小孩子都得了那种不知道是绝症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还挺严重的这种病，然后小孩子想吃鸡腿儿，然后他就去买嘛，但是又没钱，然后就偷了一个，然后就上新闻了、
嗯、
大家都，然后就警察就没有惩罚他，就只是说就只是罚了款，还是说只是教训了一顿，然后就啊，你不知道这个新闻吗？
我没注意。
天哪，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知道、
啊、然后后来
就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大家都说哎，警察其实很棒呀，然后说母爱很伟大呀，说怎样怎样、
嗯、
这是一部分呼声，另外一部分就呼声就说哎，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就是偷，就是必须惩罚，然后这是一个小部分，然后就又出现了一个神转折，说那个女的其实惯偷，然后其实她已经偷过，对已经偷过很多遍了，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大家又在说一定要严惩这个女生，要一部分又说哎呀就是说这是母爱呀、啊、怎样怎样，就是然后就好像又反转回来说怎样怎样，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揪过来揪过去的新闻，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只是在想，就是那个女的好，就是说那两个小孩子都挺苦逼的嘛，都得了很严重的病，然后而且那个女的还是收养这两个孩子，还不是说亲生的，然后就为了那个两个孩子就要死要活，也不是要死要活，就是那种每天都卖命在做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傻的事情，讲真的，她好像就是说她自己发善心，然后把两个孩子养活，但是她又不能给那两个孩子很好的生活、
嗯、
就感觉就是带着两个孩子苟延残喘，然后自己闹出了这种事情，我又觉得特别气人。
嗯，就我有时候也会想到这种情况，就是那两个孩子如果不是他收养，
对呀、啊、
会不会有别的人收养，
对呀、
啊、如果收养的那个人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会愿意专门收，就是如果在知道那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他会愿意就是只是发善心来，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治他们那两个孩子病嘛、
嗯、
就是可能他们那两个孩子就是无底洞，
就算你
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每当有同学得了什么，就是朋友圈或者空间部经常有，就是说谁谁谁得了什么病，然后需要捐钱的时候，
这个。我也觉得哦，因为就这个新闻的后续又出现了一个后续嘛，就是跟就是那个人那个女的不是火了吗？火了之后就一天还是几天之内就一下子收到了几十万的捐款，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刚好是六一儿童节出现的事情嘛，就挺心酸的。大概很多人就一看六一儿童节孩子得病了，连鸡腿都得偷，就也没有管前言后文的，就直接就打了钱过去之类的，所以就有很多捐款，然后。就是那个小孩子住院的那个医院里面，就临床的也是得这个病的小孩，另外一个家里就很，就是他们就也很心酸嘛，就是说就对媒体说我们孩子也是一样的病，我也想要捐款，就是真的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嘛。我觉得就他明明做的是错事，反而还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呀，还怎样怎样，还闹这么大一出事，而且还是一个这么傻逼的人。我觉得主要还是我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爱心的想，我觉得这种说得绝症的小孩子，我觉得真的应该是有一个安乐死的这样的政策。
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想说，这些病难道不应该是由公共机构？
哦，你的意思是国家把他们养着？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多地方的钱其实是可以挪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一部分资金是可以拨给人用来治病的，然后
我们
就感觉那种福利救治福利什么机构就可能做的不够好。
这个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说有，说就算有很有爱心的人，就整个大的力量也不可能说真的把这些钱都用到这些好事上。而且因为我妈妈工作的原因嘛，我是在福利院还是有一定了解。不过我们这种小县城的福利院也不可能，就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收钱养老，对小孩子没有什么福利政策。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妈妈一起在值班室里睡，然后有一个脑瘫的小孩子，他是一出生也不是一出生了，就是出生没多久，在医院就直接被丢了，因为是脑瘫嘛，根本就养不好的这种。我觉得其实他妈妈也。比较虽然他的确很没有爱心，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做产检的重要性
啊。是吗？
就是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得把他扼杀掉。如果
对对对，哦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
在灾难的苗头，
对对，你要么就直接就不要让这个孩子出生，或者是说你让这个孩子在理解自己的痛苦之前就让他安稳的结束掉，
对，
你就不要让他这样嘛。不过就可能他真的养不起，我觉得如果他就为了养这个孩子自己把他倾家荡产也不是太好，反正就是他把这个孩子放在了政府的门口，然后政府是不管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把他送到福利院了，然后福利院嘛当然得养着，但是其实我们福利院也没有很好，就
没怎么钱。
对对对，可能如果是大福利院的话，就是那种很好的养老院呀，或者是儿童福利院呀，可能会提供很好的那种照顾，但是我们这边的小地方的话，的确是没有什么资金来拨给，就特意拨给一个小孩子，就只是说每天值班室的一些这些本来是照顾老人人会分一部分钱来照顾他，但是也不会特意给他买什么，就给他买了罐奶粉，他也会吃，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而且他不懂嘛，他是脑瘫的话，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晚上，就夏天那个晚上。他也没有婴儿床，不可能给他买婴儿床嘛，然后就一个小竹床给他铺成了一个小床上，然后虽然旁边点有蚊香，但是还是蚊子很多，然后他真的是身上都是蚊子，我跟你讲，
我的天，
特别，所以我现在对蚊子都有心理阴影，我受不了有很多蚊子的存在，就是他身上都是蚊子，然后身上有很多包，然后但是他就很安静，我小时候不太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自己脑瘫的话可能没有那种知觉吧，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又安安静静的睡着，然后
就那种情况我会很心疼，
我也很心疼，但是我就没有往特别有爱心的方向想，我想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孩子还不如死了算了呢，就何必还就是让他活着，但是又没有让他活得很爽，
就我记得我初中生物老师就讲过这种事，就是提到产检嘛，就是说婚检产检，就是说现代科技发达到已经可以直接就是根据你个人就是
为什么会有人不做产检啊，这是啥
他们
啦，
不是不是这种我待会儿跟你讲，就他们做产现代科技通过婚检产检已经可以判断出就是一个人他有没有可能他的后代有遗传病，然后怎样降低这种可能性，并且在产检的时候如果那个小孩有那个什么病就流产嘛，对吧，
产检是在几月份啊，
产检我记得是有分期的，就是几个月做一次几个月做一次，
那后期会不会流掉之类的，
对啊，就是说如果
越早越好，
对，如果发现了就马上流产，就越早越好，就除非说你强制你非说这个孩子是我的骨肉，而且我除了这个孩子我就生不下来了，我非要把他留着，
那这个他妈也是傻逼啊，
对，然后呢他说但是这种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是消灭了一部分的人群，
我觉得中国的人口真的很多，
不是我说的是人群的类型，就比如说那个小孩会犯，
但是的确这种坏的基因就应该被掐断吧，
对，
我觉得
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肥胖的如果检查就那种
肥胖症有难道不应该被治疗好之类的吗，
就比如说脑残智障就是这种小孩就会被流掉嘛，
对、啊、
就慢慢的随着这种基因的减少然后那个就相当于这一部分、
就相当于说减少了基因的多样性，
对，差不也不是这样子说，就反正坏的基因就相当于被筛走了，
但这的确是这个自然的发展呀，这没问题啊，
就挺其实也挺纠结的，然后说到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产检，就
没钱，是不是产检要钱？
不是不是，产检这个方面的福利是很大的，而且就是政府为了推行婚检，特意把婚假给推迟给增加了，
结果他们就去干别的事儿了，
因为。有的人怕检查出什么毛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婚检是在结婚之前进行的，
哦，就害怕坑自己，
哎，对，就比如说伴侣怕伴侣有什么病或者怕伴侣知道了自己有什么病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就那种以及就是怕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不能生孩子，就是因为现在还是有那种观念，就是说我的后代一定要是我自己的种，就这种懂吧，就一定说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抱着万分之一的几率说哎万一这孩子没病呢，就一检查出来那就被留了，那万一他没就是说我不检那他说不定就有可能是没病，
就掩耳盗铃，
哎，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房间里的大象嘛，
这个真的是傻逼吧，我觉得，
哎，不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的，我觉得我以后结婚我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
我真的惊了，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种人，我只知道把这些有病的人孩子生下来又不养他的都是傻逼，我没想到原来傻逼还有这么样的傻逼想法
就因为怕检查出什么就留了嘛，你置身处地想一想，就是
我觉得我绝对会流掉啊，
假设你流了之后不能再生了呢，
虽然我本来就不打算生孩子，我觉得但是我会就是你既然这么想要孩子你当然得为孩子考虑啊，你会想说我他妈生一个脑残我到底会哎这什么好笑的，我生一个脑残对他自己也不好啊，就他
对我也不好，
对呀，就对谁都不好，还他妈浪费钱，这到底有什么好过的呀？
哎，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想着说，就是这种孩子的话，就是那种，就长大之后也还是同样的智商水平，这样子的话，说过分一点，就还不如养一只宠物。
也是啊，
就像宠物一
样。哦，不过其实，哎，智力水平这种东西还是小事儿，这种就是他自己。也不是活不下来，我就是觉得就是你让自己痛苦，让别人痛苦，这他妈真的是脑子有病。
对，而且，反正可能就是提到钱就是敏感话题了。
啊，也是。
就因为，就好像你一个 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奢望你去过那种有豪车、有别墅、有保姆的生活啊？
嗯、
就我觉得得了病也是这样，只不过这种是强制性的渴望，就是你为了活下来，你必须得花这么多钱。
哎，这个，但是说真的，我自己想一想的话，其实如果真的说我现在得了一个怪病，20万或者是几百万、几亿才能治得好我，
那还不如
死。对啊，我也没有说特别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说我非完成不可。比如说我有个小说连载一定要看完，真的就也没有会说有这么强的渴望。那我可能还是我年龄太小了，说不定以后上班了根本就不敢死呀，或者是、
啊、就想着说还有父母呢，就你死了
怎么办、哦、
这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不死的原因啊，就连遗嘱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给父母。你看我神奇的扯回来了，我就控场之王。
可以可以可以。就我还是想说，万一我就那么崇高呢？万一
我
就要以一种
我不喜欢这个控场的，你可以滚出去了。
万一我就是以那么崇高的一种那种理由，就必须得离开我爹妈，就我极有可能要死。
但是如果是崇高的理由，我会告诉他们
啊，
我觉得
会告诉
他们，其实也会是一件骄傲的事情啊、就是说我的孩子死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世界、
哎、万一你是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你没有办法当即告诉他，你必须留下遗书。
嗯，对啊，这就是一开始那个情况嘛。我就是那我就会把这个理由围着的很合理啊，我只是不想活了而已、
嗯、
就把我最近遇到的糟心事，比如说看一个小说就会坑了呀，特别伤心不想活了。妈的，这个我真的可以写遗嘱了，好气人啊，好气人啊。战斗 CP 这个事情真他妈气人，不想活了。就是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要走了，说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没想到我每次看小说都站错了 CP， 下面是以下书目，然后就列巨长的一个单子，
然后说 官方的 CP 是这个，不要站错了、
啊、对就留给世人，以防
他们继续写。
对呀、
啊、
就为了阻止更多的生命的逝去，我留下了官方 CP。 好伟大呀，瞬间感觉。
哦，我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分门别类，就是先给我家人写一封信嘛、
嗯、
就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不要那啥，反正我还有一弟弟、
嗯、
是吧、
嗯、
就你们哎，反正我活着、
也没什么意义。
哎，不是。我反正呢就活就是说，哎呀，就尽量的降低我的存在感，说我弟其实才是最重要。就说有了他就行了，你们不要伤心了，我死了没事儿的。
你妈跟你想说，妈的，你把你养这么大，投了这么多钱，你说没就没了。
然后跟我姐说，没事，你以后找到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
我操，
就可以顶替我了。
我操。
然后跟我舅舅和舅妈还有我妹妹说，哎，没，就一个劲的安慰她说，哎，我死了没事的，你们一定要好好活，就是这种这么崇高的。然后给叶尼玛写一封，就说，哎呀，好伤心呀，又不能和你去什么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什么地方，没事，你到时候找一个男朋友自己去吧，我走了。就说，然后就说虽然舍不得，但是必须得走了，就给后世留下一些比较得意的祝福，然后还偷偷抽一管血，说到时候医学发达了，请用这个复制出我的后代。
我操，得你有脑子吧，得留脑子。我最近 NN 有 NL 有点不分，但是我觉得其实就算你现在说的很随便，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了，还是挺
肯定得先哭一会儿，
挺煽情的，挺煽情的。就是如果我收到这样的遗嘱，说哎，就算我走了也没事儿，还有别人呢，
对，
就是你还可以再就是真的，
我操！你要是这样子录音的话，我真的会哭的，你知
道吗？特别戳那边，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挺伤心的事儿。
对，所以到时候
我要出去哭一下。
所以到时候单独给你录一个音频吧。然后，
但是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假如在你的那个
遗嘱名单里面完全没有你，
我操，这他妈就尴尬了。我会把你挫骨扬灰，好吗？我会把你骨灰拿出来化了水，然后又撒出去。
我以为。
你说喝下去。我刚刚差点顺着就要说喝下去，我觉得太恶心了。蛋白质粉都比较好喝，跟你讲。虽然也没差了，可能。嗯，不是，我刚刚想说就是可能你死了嘛，然后你妈妈在你
肯定好喝一点
啊。你的还真不一定，我跟你讲，骨质疏松缺钙，还他妈长不高，就那么一点儿，瘦下来就那么一点儿，就别人都一盒子，你半盒子，
滚！来继续，你刚刚说什么办法？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死了，然后你妈妈在你桌子上找到一个盒子嘛，里面放了很多遗书，如果我是你妈。
我答
不是，我肯定全部都摘了干。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看着爸爸妈妈的，就看嘛，然后看给朋友的，写什么鬼啊？我也看，然后给舅妈的我也看，给叶你妈的我也看，都看一遍，然后发现妈的，我的这封信字数最少，不开心，把你的骨灰化成水，结果就半杯。如果是我的话，等一下，我还没笑完。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哎呀，我中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怎样，很认真的想过遗嘱怎么写，但是可能，真的是没什么好写的吧，我觉得。因为其实如果我在反思我写遗嘱这个，就是我在想我写遗嘱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本身就在反思自己，说我这个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怎样怎样，我可能就真的是不忍心。比如说
就想着想着，哦对，这么说，我想我有一次
还有个小说没有看完，我要回去看了，死什么死呀，就这样的吗？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想的是，就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还真有过一次想死的念头。然后想了半天之后，哎，确实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想着说那么影响大，就带来的影响也会挺大的嘛，就然后我就哎算了，不死了，
真的是，就是我会就是比如就算我对我妈妈就是不对，就是如果我就是心怀怨恨的时候想的话，我肯定是想我要在信里面留各种各样的正负能量，让你们看了这个信他妈的都戳一就被戳一万刀的那种，我要把我受到的伤害就通过这个遗嘱给你们那种。但是如果我是很平和的，是只是因为就是没有钱买吃的呀，或者是说一些
生无可恋，
对对，
比如说选课系统崩了的时候
CP 站错了的时候，然后就这样的时候，我想说我还是走了算了吧，然后就想那我还是写点东西，然后会想哎给我妈妈话，可能要就真的就嘱咐我爸爸妈妈，然后说哎如果我走了，你们不要伤心，你们赶快再生一个或者再去养一个之类的，或者实在不行养条狗把它当做我也行，就是就怎样，然后就想哎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买这么多衣服呢，
然后就突然换了一只狗，怎么刷、
哎、等一下，这个你们自己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好吗？就说就可能现在还是想说这样不太好呀，写给朋友的话会说哎我突然走了留你一个人怎么办呀，可能还是
然后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又站在世界中心是吗？就可能就还是会就良心发现嘛，心想说不能这么就简单的就走了，我最起码还得把钱赚个留给我爸妈花才能死呀，或者是怎样，小时候不管怎么看完再得死呀，怎样怎样的，那最后还是放弃了嘛，所以我他妈就活到了今天。
反正我死了，我感觉我一定会想把我心脏捐出去，
心脏这个不好匹配吧，还不如捐猪的呢。就是不是有那种猪的配型成功的吗？
哎，那说不定就哎，我就是主要是觉得，因为心脏捐了，说是有一部分的灵魂得到了延续，就有的人被捐了心脏。
哦，我记得我看过那种电视剧，就是那个人
就是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我回去把那个电视剧问一下吧。
哎，但是那个电视剧的人特别丑，拍的特别丑。
我操，
梅小溪写的。
哦，好，就当没说过，就当没说过。哎，我觉得 真的想捐的话，真的从上到下都是可以捐出去的。
哎，对，就全部都捐出去。哎，你有，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是为了了解人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结构，然后就有一个人被拿出来，以一毫米还是应该是一毫米的厚度切，就横切面一点一点的切，
但是
切完之后
肉是软的呀，
那应该是冰冻之后切，反正就是切完之后扫描每一个地方，记录下来每一点的医学信息，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得到了一个人整体从上到下的那种 3D 的数据，然后就可以相当于是可以复制出来，或者说是就是相当于做可以做仿真人了，我已经知道你哪一个地方有什么血管，就可以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出来。
那灵魂是复制不了的呀。
主要是用来做医学研究嘛。就比如说解剖啊，就那种用 3D 打印。
但是一个人是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啊，虽然这个也不是有小意思，
反正
小事情，
大体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种事情就放到我这儿还行，放在外面肯定是要被骂死的。怎么这样做呢？这是一条命呀、
死了的呀，
死了也是一条命呀。
难被切成了，
我操！
我也想难被切成了一毫米，一毫米的一
大
碗
被烧成了骨灰，只有半盒子。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梗了。
继续，
没有继续了，我们这期就聊这儿吧。
嗯，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就顺便再聊聊说有什么未完的夙愿什么，结果就跟妈聊岔了，聊这么多。
我想说未完成的夙愿的话，好像还目前还没有哎，可能就是我考试还没考完，高数还没复习完吧。
我记得有个电影叫《遗愿清单》。
是遗愿。
反正我把它列在了我的电影清单里面，到现在还没有看。
我记得有一期里面有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爸爸就特别喜欢冷幽默嘛，他说我们来看《遗愿清单》吧，这是我遗愿清单里面的一个项目，
一点都不好笑。
然后是终于可以打勾了，然后全家人就特别不情愿的陪着他一起看完了，就其实还是有点温馨的。
没有感受到你的点哎，
好像是摩登家庭
吧。那我真的没有看过。好，这期就这样啦。
这期就这样了，不整理一下我
们
到底。
我们什么都没有聊，真的。
我们就像我们聊的话题走向，就像一只树杈一样，就是那种特别多分支的。
我们连树干都没有。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对，题目就叫“写一树枝七七八八九九”，
还有九九吗？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